我是在2000年底到澳洲的，跟我们那批一起出来的留学的小孩可能一样，就是出来读高中，然后想在这边上大学，就是也是希望可以留在澳洲这边发展。来到澳洲之后，其实第一个礼拜就开始就找到工作，就开始打零工这样。我做过就是自己做生意之前，在超市啊，在 7-Eleven 啊，餐馆啊。在电话公司都做过，工作经历也是尝试过方方面面的工作，经历也是比较丰富的。
那是什么让你从打工转变到想说自己会去投资，去做一些小生意？
其实家庭背景的原因吧，可能，我们家就是那种，就是从比较早期改革开放之后，比较早期就父母就开始做一些小生意这样。那可能从小也耳濡目染，接触这个小生意。那出来以后也是自己的工作经历发现，就是说澳洲其实做小生意的门槛不高。那从自己的经济的那个角度去考虑，可能也是觉得做点小生意，其实是一个对自己的将来是一个不错的开始。那自己兴趣也是所在。
那你从读书的时候打工，过渡到之后自己创立一个生意，这个过程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些困境？
在做生意这方面，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还在澳洲创业这个经历还是比较顺利的。就早期的时候，我在墨本是开始做那个玩具进口嘛，玩具进口，然后自己在墨本及阿德雷德也是跟朋友合伙的生意，在20几个商场里面做一种那种临时的圣诞节期间的临时那种摊位。这是在我们做饮食之前，我有做过这样的生意。当然，那个时候就已经接触了很多方面，就是比如说租店啊，所涉及的一些比较基本的知识。这当然对后来我们的生意的发展也是有一点点的基础吧。
那在这里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这个公司的起步，以及为什么当初会选择这个领域呢？
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品牌叫 Sushi Hub，可能有些朋友已经知道这个 Sushi Hub 在有些地方已经有了。那第一家店是在2006年开的。那我还有另外2位合伙人，都是一起从墨本来悉尼创业的。第一家是开在 Cabramatta。为什么要做寿司？其实那个时候觉得，就是说，从饮食的结构来说，我觉得健康食品是一个趋势。就是说，从饮食的结构，澳洲人体的那个健康状况来说呢，我觉得这个行业是比较有前景的。所以我们就决定从寿司作为切入点开始。那做着做着就做了10年，一步一步这样就走过来。
那你刚刚说从创立生意到现在已经有10周年了，我相信这10年也不会是完全的顺风顺水的。那其中有没有一些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？
对了，就是刚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完全不会做寿司的。那从请师傅来做这个开第一家店开始是，也是面临很大的挑战。从店面设计啊，请师傅啊，产品的种类、产品的结构来说，都是自己摸索着前进。那刚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是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，持续亏损了至少有半年的时间。那过了半年之后呢，才开始慢慢有机会可以打平。在第二年，过了一整年的时间，可能才开始有威力。那之后才从2008年开始才会想着开个分店这样，从一家分店、两家分店，就逐渐开始，到今年年底应该会有超过40家的分店，在悉尼、墨本以及堪培拉。
那说到华人在这边的小生意，大多是集中在餐饮业，但是很多的华人呢都会选择中餐。为什么你们会选择日餐？除了你刚刚说的健康问题之外，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考量因素在里面？有没有想过怎么样去跟日本和韩国人开的寿司店来进行竞争呢？
我觉得别人能做的事情，中国人也是可以做的。就是我们不存在，就包括中餐，现在也有很多西人啊，或者其他族裔的人也在做。所以我认为这个在澳洲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，我并不认为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背景就必须做什么样的生意，而不能跨越就是做别的类型的这种餐饮嘛。我自己个人本身比较喜欢吃寿司，也比较喜欢吃日餐，所以说可以一直从顾客的角度来发现自己本身的问题，来发现就是说如何可以提升自己的质量啊，以及服务等等方面的问题。我并不认为说这是一个障碍，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做寿司会是一个障碍在这里。
那从你的生意成立到现在，其实政府也换了很多届了，那他们对于小生意者的支持力度，我相信也是有非常不同的侧重点。 那你自己在这十年里面对于这几届政府的政策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？你觉得现在政府对于小生意的政策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？
我认为就是澳洲的小生意从业者还是数量相当的多。那不论政府换了多少届，我发现政府对小生意还是比较支持的。另外就是说政府也没有对小生意入行设置一些门槛啊，或者怎么样。我认为就是说澳洲这个整个环境还是很适合就是小生意的发展。现在对小生意从业者，特别是比如说我们服务类的从业者来说呢，就是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当然就是从税负来说嘛。如果政府不要提高 GST， 当然对我们来说是比较一个比较强的支持。如果提高 GST 的话，就对我们来说压力会比较更大一点。
你们的生意有三个合伙人，其实我们都知道合伙人对于一个企业的重要性。能不能说一下你们三个合伙人之间的故事？这十年都是怎么走过来的？
但我们三个人的背景，其实就是说我们当初都是在墨本认识的，就是刚来到澳洲的时候就认识，因为租房住在一起，那就是等于是到今天为止，我们也差不多在一起16年的时间，从以前是室友，那一起来悉尼做生意，一路走过来，就是说我个人来说，我最幸运的地方就是，能找到我另外两位合伙人，就是可以这么有默契，这么互相信任，这么团结一心的把这个一个品牌，把一个生意慢慢从小做起来。
那你觉得这三个合伙人能够走到今天，除了你刚刚所说的这个信任和团结之外，你觉得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方面是能够维持你们走过这十年历程的？
我觉得透明吧，透明还有沟通很重要。就是说三个人，不论你是几个人合伙的公司，就是说我认为首先秉持的态度就是要把它当成自己一个人的公司。你不要想你自己所谓的付出还要跟另外的合伙人去分享，因为只要大家每位合伙人都有这样的态度的话，那大家都把它当成自己的事业在做的话，这样就不会心里面产生计较啊，产生疙瘩啊，或者怎么样。顺畅的沟通很重要，因为沟通我觉得是合伙人之间就是消除误会最主要，在我看来是唯一的一个途径，就是消除误会只能靠沟通。我觉得顺畅的沟通很重要。那另外一个就是透明，就包括我们所有的财务制度啊，就是所有的公司内部的一些制度的建立啊，还有就是操作方面都是。我们都是非常透明的，透明沟通就可以保证合伙人之间的合作的顺畅。当然一致的理念啊，相互之间性格的互补啊，这些也是要看缘分了。有些时候是要看缘分，就是说也是可遇不可求的。